定真人。话说昆仑仙境里是没有夜晚的，始终都是晴空万里，祥云缭绕。于是某些人想借着风高月黑出门时，始终都只能无语问苍天。不是说神仙不在乎外表的吗？想长生不老的方法有很多种，从镇元子的人参果到王母娘娘的蟠桃，从太上老君的丹药到上古神兽的内丹，这些光用吃的就可以使神仙永驻青春，长生不死。但是事实上，上古之时很少有神仙做这种事，长生就可以了，不老没这打算。尤其是在阐教之中，十二上仙基本上都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其实大半仔细瞧上去也不过四十多岁貌，完全可以不用留胡须，显示一副苍老的模样来。事实上阐教这帮人对于维持自己的外貌都是兴致缺缺，原因很简单，有玉鼎真人站在你身边，是神仙都不会想以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模样见人，老就等着自己老呢。太乙真人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想办法让自己看上去有五六十了，如果不是怕过犹不及，恨不得一个个老眼昏花，满脸皱纹，没一点对比性才好。很早以前，元始天尊得知自己第七弟子练成九转玄功之后，就郁闷无比地把玉鼎真人叫来，凝视他半晌之后，异常诚恳近乎哀求地说，你最好不要出昆仑山。他几位师兄师弟一起点头，你千万不要出昆仑山，阐教已经被你祸害得够严重了，千万别去害别家神仙。已经有无数人在第一次看见红军道人时晕过去，可千万不能再来无数人看见玉鼎真人时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事关神仙颜面，希望伏羲神王不要哪天找上门来吼，说是因为你阐教玉鼎真人，使天庭神仙一个个都要坚持一副老得不行的模样，到时候三界所有的仙女都是年轻美丽，姿容万千，所有的男仙都是仙风道骨，胡子一把，这问题就很严重了，一定要认真对待。元始天尊虽然很多时候痛恨玉鼎真人冷漠到几乎没有丝毫情绪的性格，但更多时候都在感激玉鼎真人从来没有笑的习惯，否则阐教一天要死多少人，那都是很难说的事。怎么死的？保不好是流口水流到淹死，看呆到忘了施法从云上掉下来摔死，为了抢位置斗殴而死等等。性格孤僻冷漠，那太好了，最好不出玉泉山，没看见我那帮徒弟，见到女娲娘娘都不知道客套几句，看见九尾天狐什么感觉都没有，都是玉鼎的错啊。今天我们说外在客观世界对于人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事实上神仙也是。被师父师兄师弟整日苦口婆心哭诉忠告的玉鼎真人有了个莫名其妙的习惯，他从来不照镜子，也不想看到镜子，所以很多年以后，杨戬拿着昆仑神镜看了半天，终究还是没敢把它藏在玉泉山，毕竟是昆仑镇山之宝，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哭都来不及。玉鼎真人和他的师兄师弟都不一样，他没有过过一天凡人的生活，所以凡人的苦难也好，悲喜也罢，他都很少有感觉，只是冷冷淡淡地看着。于是在他最初的记忆里，很久很久以前的玉虚宫整天只上演三件事。
师尊，把你手上的法宝放下来。广成师兄，赤精师兄，你们冷静。
算了，我们有多远跑多远吧。
黄龙真人每天都在喊这三句话，估摸着气着气着也就习惯了，从睁开眼开始就过着这种混乱无比生活的玉鼎真人自然就更习惯了。我们可以大胆无理地揣测下，很有可能阐教玉鼎真人最初学会说的就是这三句话。所以玉鼎真人虽然性格冷漠孤僻，但是对黄龙真人还是很有亲切感的。为什么？ 因为黄龙真人的其他师弟，最小入门的慈航那时也有6岁，虽然人矮跑得慢了点，但是总比一个眼睛都没睁开刚刚出生3天的孩子会保护自己吧。以至于以后的10年，黄龙真人都没改掉先抱他逃命的习惯。所以很久很久以后，某人喝醉酒的时候，除了黄龙真人，谁靠近都保不准会被砍一剑。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
黄龙真人哭丧着脸，
以前收拾烂摊子，现在还是。
而通天教主正是某一天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突然跑来昆仑看自己的二师兄。当他到玉虚宫时，看到的只有一片混乱，摇头叹息，拂袖慢慢踱进偏殿。南极仙翁恰好瞄见，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一下，
看看截教教主多有威势气概。
但是南极仙翁在殿外一呆，师叔看见什么了？
哪里来的这么小的女娃娃？
南极仙翁纳闷，原始师叔的7个徒弟里没有女弟子啊。
好可爱，二师兄从哪儿找来的？
南极仙翁忽然一惊，该不会是于是后来阐教截教数代几万弟子都没想通的惨剧就这么发生了。
通天师叔！
南极仙翁连滚带爬冲进去，可惜晚了。通天教主捂住右手，不敢置信地瞪过去，而那个坐在地上粉雕玉琢宛如瓷娃娃一般漂亮美丽的3岁孩子，用圆乎乎的小手捂住自己的脸，也狠狠地瞪回去。
通天师叔，你怎么了？
南极仙翁的惊叫终于引来了元始天尊。两下呆滞互望良久后，终于搞清楚状况的元始天尊放声狂笑，
哈哈，通天师弟你也有今天啊！玉帝乖真是为师的好徒弟呀！哈哈，来来来，为师抱好好好，我不碰你，黄龙把你7师弟抱走。
通天教主愤然无比的扭头甩袖走了。很多年以后，每当阐教截教弟子纳闷说起玉鼎真人与通天教主的关系为何如此恶劣，南极仙翁总是闭上眼叹息，
说给谁听也不信呢。
真相其实不过是第一次见面时，通天教主误把人家当女孩子不说，还没管住自个儿的手，忍不住伸手去掐了下那粉嫩漂亮的脸颊，也不知道是掐得太用力还是没遇到过这种事儿。总之被掐的某人气得狠了，干脆一口咬下去。于是南极仙翁再度摇头，
这就是真相啊。